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段中义牧师的生命故事。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段牧师分享了他的童年与父母的关系比较疏离，中学阶段家庭已经从南投迁居到了台中，开设了撞球场，这算是一种比较出入分子复杂的特种行业地方。但这一切的混乱在段牧师服兵役接触到了宣教士之后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宣教士的关怀以爱相待的一个时间里面，段牧师认识了上帝，并且进一步的受洗归主名下，生命也从此大大的受到了翻转，过去的恶习都一一的告别了。那么进一步的，他更受到了宣教士的感染，自己有了担任宣教士的一种使命感。那么也在他念基督书院的时候呢，认识了师母，那跟师母有一样的心志，因此他们决定要一起到南非去担任宣教士。但是在要去南非之前都要签署一些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其实当时对于段牧师也有造成一些震撼，因为必须要同意未来在异地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情，差会都是不负责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我们的场景正式的转到了南非。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请段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到了南非之后的各种状况。段牧师你好。
您好，
再一次的欢迎您在云彩飞扬里面做分享。那么我想呢，您上一集也说你们虽然震撼，但是你跟你的太太坚定心志的要去南非。那么你们刚刚到南非的时候，整个这个环境跟你们想象的一不一样？
因为没去过、哦、所以想的跟看的还是很大的差别。现在我也常常跟人家讲，人家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我回来也常常跟他们讲，南非不是你想象的啊，百闻不如一见。所以我回来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真正的去了解，真正的相信，你来走一趟，走一趟呢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环境都不一样，特别在非洲的大陆，当然非常的不一样了。
所以它的天气啦，或者是社会的治安啊，各方面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我就说走路好了啊。那我们这边是靠右走，它是靠左走。语言呢，又是好像联合国一样的语言。那肤色呢，又有各国的肤色。那时间呢，也不一样，跟台湾是差了6个钟头，所以很多的颠倒。毕竟呢，南非呢是属于南半球，台湾是属于北半球，所以刚好颠倒。
听说当时师母过去之前以为说那边会很热嘛，所以你们的衣着这个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感觉到穿错衣服了。
是，我们没想到南非 也会下雪下霜，当然这个下雪的机会比较少一点，冬天呢我们的庭院呢下霜的机会都有，所以晚上呢就比较冷啊、哦。那南非呢它也有冷，当然也有热。我们一般的错误的观念说，黑人为什么皮肤那么黑呢？就是因为被晒黑了嘛，所以太阳很大。那人家问我说，你去了20多年来怎么还没有晒黑？所以也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那么您在上一集的一开头的时候就有说，南非是个天时地利但是人不和的地方啊。所谓的人不和是不是跟这个社会治安有关系？您是不是也描述一下？
我想人不和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白人当政的时候，他们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的这个宪法啊，白人住在白人的地方，黑人住在黑人地方，井水不犯河水，那不能够越界，各有各的自主啊，所以好像白人过他们的一套完整的他们的生活各方面，黑人过他们黑人的生活方式啊，这样。那白人呢比较多是信主的基督教的，可是呢他们读圣经呢照着他们的喜好来读，他们就读到闪韩雅佛，他们认为呢他们呢是闪的后代，那黑人呢是韩的后代，圣经里面说那个韩要受咒诅，做奴仆的奴仆，所以呢白人呢就把黑人呢就当作是奴仆，不把他当作人，所以对他们很不好，把他当作奴隶，所以枪杀啦打啦各方面啦，那个历史的包袱，那个结的那个怨恨仇就一直累积下来，所以呢以前是白人想办法就随便枪杀黑人，现在黑人呢就反过来随便枪杀白人，那我们夹在中间三明治呢也遭受鱼池之殃，是吧？再加上呢以前呢有死刑，白人的时代，所以黑人上来以后呢就废除死刑啊，也没有经过一个过渡的时期，连台湾都不能够啊没有死刑。那在南非呢，这个黑人曼德拉总统就说，以前你们白人当政的时候，让我们太多的黑人受害，所以呢他一上台就废除，那也没有一个过程，以至于呢就变得无法无天，大家呢一下就翻身，一下就变成要做财主啊，偷抢骗啊各方面就更加的剧烈，再加上邻近的国家都有内战。南非是一个还没有内战的国家，所以邻近的国家他们有内战逃难啊各方面呢、啊、都到了南非，然后没有好的工作就成为帮派职业的抢劫，有武装的有组织的抢劫，所以呢就造成治安每况愈下的。
嗯，所以好多的原因造成他的治安不良哦。那听说抢案真的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平常要怎么样做一些保护措施啊？
是保护措施哦，好像有点防不胜防，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像你呢都要交学费才能够学，有的人学费交得特别的高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等等。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环境呢，你到南非去呢，你实在很难想象需要这么多的安全措施啊。那其实再多的安全措施呢他都有办法，他只要盯上你的话他都有办法来做抢劫的工作或者是要偷骗的工作等等。尤其是我们这张脸，我们这张脸呢人家认为你是有钱的脸，你这张脸呢就是 ATM 银行的提款机啊，还是活动的，所以他认为你就是有钱。那有的时候我们华人呢也不知道要特别注意或保护啊，当然在那边呢便宜可以买大房子可以买豪宅，在那边便宜可以买进口的特别好的车，在那边可以打高尔夫球买球具啊，在那边可以打猎这些呢都暴露了你的身份或者是各方面没有特别低调呢，以至于被盯上了，人家把你做目标 target， 你只要被盯上被目标的话，那你就很难不受影响。还有一个状况呢，就是说因为你家里面大用人 就是这边叫做什么什么雍啊，哈、哦，印度雍啊，什么越南的、啊、或者什么、啊，我们都叫做黑婆，啊，叫黑婆来做打扫的工作。有的人家要两三个，一个照顾孩子，一个做饭，一个洗衣，一个什么呢？便宜吗？哎，可是呢，那些呢都是不定时炸弹，跟外面里应外合。所以呢抢啊偷啊那进到屋子里面来也都有，所以每一个华人在那边都受过被抢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是观光客可能还不会被抢，如果你是要成为公民，你被抢的机会一定有，因为你在里面时间久了，人家一定会东打听西打听。所以是有很多的人被杀被抢被骗被偷被伤等等啊，层出不穷。
牧师跟师母在那边宣教，虽然你们不至于那么的高调哦，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有没有实际被抢过的经验？
一定是有嘛。哎，我们第一次去了南非以后，后来过了大概三四年，我们回来短期述职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要需要些哪些东西，我们就买了带回去，买了带回去呢，结果我们是帮别人买的。哎，我们买回去以后呢，人家来偷走了。呀、啊，我们不在家，我们本来交代别人来看家，结果也没看好，有一只狗，狗也没照顾好啊，所以呢也就被偷了，被大搬家闯空门啊。然后呢，也有就是小偷啦、大偷啦，然后人家拿枪进来抢啊，或者在外面路上啊拿枪来抢，也都有过了啊。
1995年的时候有一次最特别可怕的经验是吗？
对，那一次呢，我说啊，如果我没信主的话，我可能要去买乐透。哎，因为那个号码好像也是人家要的，1995年6月7号8点，所以这个号码好像有点连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出门去，车子停在人家的马路外面的门口，进去里面讲几句话，交个东西就要出来，没想到我正上车的时候，后面这个马路那边就有一台车过来，马上停在我的旁边，把我前面的路挡住。两个抢匪呢，就从后车座就下来，一个挡着我的挡风玻璃，拿着枪，一个顶着这个我的驾驶座，驾驶座是在右边，他就顶着，然后呢，他就拉我车门，要把拉开来，那还好那部车呢比较新一点，所以呢上去以后过了几秒钟它自动就扣住了，所以它拉不开，这样子呢我就知道呢我还是安全的。我的另外一部车呢也借给另外一个宣教师，因为他也车子有出车祸，所以我就借给他，那我呢这部车就不能被他抢走，被他抢走的话那我就没车没脚，所以呢我相信呢他不会开枪的啊，是两把枪，那我还是呢赶快启动车子，从他旁边开上人行道，然后再赶快再走。我一上车他马上也就上车跑了。这个镇定呢我相信也是主的恩典啊。那还有呢也就是我们呢平常也相信很多人为这些事情在侍奉祷告。因为前几次呢我们是没有东西挡的，就是面对面的，所以呢就只有举手投降。那这一次呢隔着玻璃隔着车门，然后还有遮阳的那个纸，所以看起来有点黑黑的这些呢都让我觉得呢有安全感。
嗯，那么虽然化险为夷了，但是这些事情听起来实在很可怕哦。你们又带了幼小的孩子一起去，那您跟师母真的都没有害怕过想要打道回府吗？
其中有一次呢在我们家里面的抢劫呢，我们儿子也一起参加我们三个人呢 把抢匪呢给击退了，或者把抢匪给逼走了啊。所以呢，虽然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可是呢，我们也都知道哈，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就算没有被抢，没有被打劫，有一天我们年老，我们怎么样，我们也都是要回家啊。所以哪一天回家，我觉得都在神的手中。那重要的是，我们在回家的这个路程的里面，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道路的里面啊？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说这里一定就危险吗？有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20多年了，虽然有枪林弹雨的生活，到现在也都好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神有着神的时间，神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只要相信神，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啊。那我们的差会呢也是这样，他们呢100多年前这个差会成立的时候呢，去到了西非，沼泽、黄热病、疟疾啊，白种人，他们呢都是短宣的，因为2年多的时间呢，3个人去死了2个半，然后那个半个人呢就最后呢被抬了回来啊。我们呢也在这个历史里面知道呢，这个半条命的要去告诉那个被主接去的这个短期的宣教士的妈妈，说他的儿子已经在非洲已经过世了，很担心，不敢讲，怕讲了以后这个妈妈受不了。可是这个妈妈呢不但没有忧愁不安，反而她说，我宁愿我的儿子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死在非洲的土地，也不愿意他违背了神的旨意，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在美国或者是活在纽约。所以这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啊，生命在神的手中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所以会担心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可是呢主的恩典够用，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overcome， 可以克服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继续带领我们啊，所以呢继续交托，继续仰望。
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之后，就没有恐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牧师跟师母在那边实际的宣教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你们在南非一开始设定的宣教对象就是华人吗？
不是，我们的差会呢在非洲呢主要是做回教徒，所以呢我去了以后呢，就跟德国来的、南非的、其他国家来的，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就一起做回教徒的事工，他们是在印度人的社区里面。
那么后来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转为华人为主要目标？
我们在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住在所谓的白人区，然后呢宣教士带领我们一起去印度区来做探访的工作，完了啊再回来。那我就觉得我希望住在印度人的社区，直接就跟他们做左邻右舍的朋友。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家就知道说，哇，有台湾来的会说华语的，会说中文的，在做印度人回教徒的工作，都来找我，就希望我也能够出来关心华人啊，因为他们说我们说英语的人想要向他们传，可是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那去那边的移民的华人就说，我们没有华人的牧者，没有教会，我们到说英语的教会去，我们呢也听不懂，不习惯啊等等，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出来啊帮助我们，出来带领我们？
嗯，那么段牧师在南非现在大概有多少的华人？
南非呢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进去的华人，那有很多呢也是非法拘留的，他们是黑户，可是呢到了南非呢都比较容易漂白，所以呢一般的说法呢，南非呢可能将近要100万呢，因为合法的跟非法的算起来呢就是越来越多了，他都是先到南非，然后再想办法到别的地方。
那么在这么多的华人里面，他们到了南非人生地不熟，那么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休闲娱乐都从事些什么样的活动？
很可惜的，也蛮令人家难过的，因为他们刚刚到，怎么样度日，怎么样过日，那好像也找不到工作，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那很多人就到了赌场。当然也有这一个好像一赌能够发财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赌场里面呢，可以说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那总是有一个地方吧。加上赌场呢也用尽各种的方法邀约华人，所以你到赌场你也不用说英语吧。你也不用讲什么嘛，你就好像发发牌，然后拉老虎，什么老虎饺子什么那个
吃饺子老虎，
吃饺子老虎，那就 OK 了嘛哈。所以也让很多的华人呢在那边呢，本来没有这个贪念，慢慢贪念就被培养起来了，然后也等于就是说被魔鬼呢引诱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的问题呢，也是我们教会需要去关心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牧师怎么跟这些华人做进一步的接触？
是的，那个他们呢到了南非，这些移民的华人呢，他们主要就是透过做一些买卖贸易来维持他们的生活。那我们跟他们的接触呢，有一些的方式，好比说当地有中文报纸，我们在中文报纸里面登广告，然后也办英文查经班、英文绘画班，我们也举办中文课。好比说孩子们因为没有华文学校，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孩子来进行孩子中文班，那逢年过节我们也有一些的特别的活动节目，那我们也会做一些的探访拜访，透过这些，然后弟兄姐妹也做一些的邀约，所以呢就开始跟他们有些的接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段中义牧师。在这一集的分享当中，段牧师谈到了他们在南非这个陌生的环境中的种种亲身体验。南非治安不良，段牧师自己都不乏家里被闯空门，或者是在外被黑人彪形大汉抢劫的惊魂记。然而总是因为深知自己走在上帝的心意里，而不曾打退堂鼓，反而持续坚定地透过英文查经班、绘画班、儿童中文班、节气活动、探访关怀等等方式，持续地接触他们的宣教对象华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段牧师的分享。段牧师，那么你们透过各种方式接触到了这些华人之后，你如何帮助他们呢？
要帮助他们呢，就是从实际的情况去帮助他们。那好比说没地方住的话，我们就提供他住的，跟他做朋友，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关心他，然后呢也把真理跟他分享。好比说个人谈到的福音桥啊、满福宝啊，或者录音带啊、录影带啊这些。那当然呢，他们有些人听过或者是曾经去过教会，知道说教会呢会帮忙啊，特别是婚丧喜庆啊，出了一些状况，碰到一些困难问题啊，他们呢就会知道说教会可以帮忙。当然也包括说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孩子的读书等等。有些人呢，他们刚刚下了飞机，人家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他听了福音，他就信主了，愿意信主。还有一些人呢，在南非呢，毕竟呢出门在外，那有很多自己不会的、不懂的、不知道的，所以呢需要一个家，需要有一个爱，需要有一个教会，所以呢就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些的帮助。你没有帮助，你自己一个人在海外真的是蛮艰难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尽可能的开放我们所有的来协助帮忙跟支援。所以这是我们在那边要做的。所以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帮助他们，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建立爱的关系、友谊的关系，然后再把信仰带给他们。那在非洲呢，华人呢他不是来到非洲来信耶稣的，来找耶稣的。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人的尽头常是神的起头。所以呢他来到非洲，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神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时候。所以我们平常也就是多祷告，多去关心。有些人你说不动，你讲不动，你带不动，我们祷告，神一动什么都动了。
所以当他们接触到了福音之后，他们从赌场转换到了可以接触信仰的地方。所以牧师这边有一些实际他们改变的例子吗？
有，其实有一句话人家说哈，来到教会的人都是罪人，来到监狱里面的人都是喊冤的。所以呢来到教会的人呢都是很多的方面需要主的更新，需要主的恩典啊。好比说赌博就是一个问题，你透过基督的信仰，你透过教会，你透过聚会，你透过弟兄姐妹，你透过同伴，你透过这个有一个团体，你就能够比较能够被约束、被把持，也有方向、有目标。你一孤单的时候，你容易被牵引，所以教会这个家是很重要。那赌得越厉害的呢，他的这个悔改、他的这个信主改变越大。也有一些人他很后悔，他说早知道我在赌场里面的钱都可以买几栋教会了。我说是啊，早知道就好。不过呢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是很值得的。所以我们也会去赌场行军祷告。所以牧师出现在赌场，不要以为是牧师去赌博，牧师去赌场也是在里面看看逛逛为一些人祷告祷告，也是一个服事。那我们也碰到他们有债务的困难，或者是因为赌场的关系也牵涉到这个一些纠纷等等，我们都去做调解的工作。所以有问题的地方、有人的地方、有教会的地方、有宣教师的地方， 有神在的地方，那就有解决的办法。
那么这些在赌场里面的人也因为信仰就一一的胜过他们过去的这些习性。
对，必须是要继续持守在信仰，在神的话，在教会的里面，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孤单，不要自己一个人，然后很容易就被牵引。所以要持续不断的在更新，在变化，在成长啊。所以呢我们都鼓励他们常常信心，常常接触主。
那么把信仰带给他们之后，进一步如何再引导他们到更深的真理里面呢？
我们呢就有这个慕道班，我们就有这个受洗班我们也有查经，我们有聚会，我们有主日我们也透过各样的一些的媒体，好比说杂志，好比说广播 CD 等等。这次我要回南非呢，也会带一些可能是书籍啊、CD 片啊、见证的啦，各方面的。所以呢我们就透过这些也透过跟救恩之声的广播，我们可以在南非的播放等等，也都让他们听到。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开设这一个圣经学校、跨文化宣教训练中心，这些呢来帮助他们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这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那么在你们对于这些华人朋友的一个支援当中一定也会遇到有些你们关心的对象可能也是遇到抢劫啦，遇到这些犯罪的事件，那么他们通常应该也会跟你们求助，那您跟师母大部分都要如何来因应呢？
我们呢平常呢也就跟他们说特别我也跟他们讲我自己的感受在圣经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那我们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的那钱财给人家抢走了也甘心乐意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有需要嘛，而且我们也知道将来带不走嘛，那也想到我们感谢主是他来抢我们，不是我们去抢他们，那相信呢神都会继续来帮助我们，继续会来赐福给我们。所以不用打，不用拼，就是投降，就是愿意给他们我们呢就说呢我们是要命不要钱，可是很多人呢都是要钱不要命，很可惜我们也跟他们讲，你碰到的时候呢你要真的是心中默念祷告不要惊慌，不要错乱，可能的话呢你呢就整个人倒在地上双手抱拳面朝地，就是说你不要看他你这样子保护你自己的话，用手保护你的头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受到比较重的伤害。你没有看到他，你不会指认他，他也不会说要你的命，你也不用跟他斗。他抢完了要了钱拿了东西他就会走。我也跟弟兄姐妹这样讲，也就是平常也要祷告，不要心慌。那碰到问题的话，就是真的是可以安静平静下来。那我们呢也尽可能的赶快去帮助他们。看看他们的困难需要是怎么样，让他们来教会住一段时间啊，或者是说我们只要知道的他车被抢啦，或者是人出事啦，我们教会都有一点爱心的奉献，这样子跟他们也表示关心，表示这样的一个照顾。
牧师的这个交战守则应该救了不少人
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更加明白，要不然的话在非洲呢很多牧师很忙，忙什么事呢？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一个是艾滋病的过世，一个是车祸的死亡，一个是这个枪战的事件。所以在那边呢就要特别知道怎么样让神来保守你你经过这一些以后呢，你的生命呢就更提升，就像我自己以后觉得我现在生命是神借给我的，经历了这些呢更能够体会生命。
还有一点就是牧师在异地宣教嘛，那听说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要自己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是如何帮助你们的？
在非洲呢很多的时候呢，如果你不 DIY 不自己来的话，那事情呢就会失控。所以呢我们呢做宣教士呢也要特别学习，自己也参与， 跟工人一起来做，一起来讨论，一起去买材料啊等等呢，这样子呢才能够确定工程的品质啊，也才能够确定实际的果效。要不然的话，你找一个包商，你给了他钱，他就不见了；你找一个包商，你给了他钱，那可能就是豆腐渣、豆腐工程。所以神的钱呢，对我个人来说呢，每一分都要用在最重要的刀口上，这样的啊。所以呢，自己参与做，自己跟着做，然后呢，就能够确定呢，啊，没有偷工减料，而且呢，掌控呢也比较好。你给了这个监工的人呢，很多时候工程没做好，钱也一下就不见了。因为在非洲呢，骗术呢，可能也跟台湾差不多。台湾的骗术听说也很厉害，非洲的骗术也很厉害。
那您说要自己来监控一些工程的品质，是因为要盖教会吗？
是，盖教会也好，或者是修教会也好，或者是建教会也好，我们都自己来，这样子呢，也确保品质，也可以就是掌控你的预算。
所以这些本领啊，很多应该是被上帝扩张出来的。
是我呢，从来很少动工具、起子啊、这个扳手等等。那因着要跟他们工作呢，所以呢做的也是蛮辛苦的。不过呢，跟他们一起做呢，也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我跟你们一起做，所以呢他们也不会说要偷懒，也会做得好，而且呢也可以跟他们建立好友谊，也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这些跟我来工作的这些当地的黑人呢，那我了解他们需要，我也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一些衣服啊、食物啊等等啊，也带领他们，让他们来信主啊、受洗啊。
那么牧师，你们1991年到了南非，那到哪一年的时候你们建立了自己的教会？
我们以前都是接白人的教会下午聚会，那可是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呢是说完整的啊，我们要为后代，我们要为勇士啊，要传承，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借一个礼拜堂啊聚聚会而已，我们要有自己的啊教会。看是买或者改或建都可以，所以我们大概经过了7年，一点一点的累积，那我们呢啊，最后呢就开始买到了一个礼拜堂，然后好像生孩子一样，生第一个孩子比较困难，生第二个孩子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们就能够有第二个礼拜堂，然后呢我们再去支援别人，开始教会盖礼拜堂啊，出去宣教，出去帮助等等。
所以是在南非有好多个礼拜堂，但是有一个主要的教会吗？
我们呢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尽量能够帮助各地能够成立教会，除了我们自己有教会以外，也帮助别人也能够成立教会，所以我们呢由南一直往北，希望能够让各个地方都能够有教会不论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教会或当地成立的教会，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国家最起码都有华人的教会，54个非洲国家都能够有非洲的当地华人教会，以至于华人的教会也可以成为帮助黑人来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从华人教会开始到当地的教会。
那么有了这些实际的宣教的据点之后，在会友的成长方面稳不稳定？
会友的这个成长方面呢，我们的看法就是说，非洲呢毕竟也是一个宣教基地或者是一个福音站，因为很多人来了非洲，也很多人离开了非洲，所以呢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把他们装备造就训练，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可以到各个地方去继续为主工作。好比说我们有些人回到台湾， 读了神学，做了传道，做了牧师，也有一些人到哪边去做宣教士，回到香港、中国也在那边继续来服侍。所以呢，我们相信呢，我们呢在非洲的工作呢，除了帮助当地教会信徒成长以外，也让那些流动性比较多的，也让他们能够随走随传，能够好像福音的种子，带着那个种子能够遍地开花，能够结果。所以这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呢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所以呢我回来也好，或者是透过一些方式，也希望能够透过广播，透过文字，透过短宣，各方面也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好的成长。
也就是说带多一点的福音工具回去南非啊。那么这些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宣教士啊、传道人到你们那里去协助您跟师母？
感谢主，过去呢是有一些宣教士、传道人，可是少数啊，少数，毕竟可能也比较遥远，也有治安的一些的问题。那虽然人数不是那么多，可是还是有，只要我们祷告，只要我们继续寻求，那都有。那感谢主，我回去的这有一位姐妹，单身的，台中的，她是在教会教主日学的，她要跟我一起回去了。她的心智还想做长宣，她要从短宣做到长宣，教孩子学中文，教儿童主日学，带姐妹查经，已经有一个了。然后呢，我还要跟内湖的牧师，中国来的一个长老谈到怎么样也到非洲去，南非去宣教。所以我们祷告照着圣经神说的你们当求庄稼的时候打发工人，差派工人来。所以过去都是这样，神打发来神差派来，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工。我们相信神陆陆续续也说不定透过这个广播，仍然会有更多的宣教士、短宣队、教会进到这个非洲，进到地极来。
我觉得牧师跟师母真的是非常有使命感，因为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面，真正到那边协助的，一方面人数不算很多，二方面可能过去了也是很短期的时间。那么牧师呢，你们从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开始，历经这20多年哦，目前的宣教工作大概推展的如何？
我们呢相信呢，一步一脚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相信呢，我们呢每一个脚步呢都能够带动非洲的施工的发展那我们现在呢也继续的要推广非洲的宣教工作。好比说斯瓦季兰这个国王要给我们20甲的土地，要做艾滋，要做盲杖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在连结有新的教会弟兄姐妹，为那边的工作做发展。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各行各业，你是医生神也可以用你，你是会计师神也可以用你，你是舞蹈家神也可以用你，你是老师神也可以用你，那我们都可以到非洲短宣、中宣、长宣，线上的那一份如果台湾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到非洲是做不完的所以呢担保你一定的工作是很多的很兴奋的。我回去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华湖也会在西非的加纳要召开非洲的咨询宣教会议。所以我们呢也跟各方面，就是不论是差会，不论是机构，不论是教会，不论是个人，传递非洲的宣教工作，让他们可以进到非洲来看，来了解，来参与，来服侍现在呢我们已经从南非已经进到东非，然后明年还要到西非，将来也要到北非希望我们呢就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华人还有当地的福音施工宣教工作，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把它扩展。
那么在宣教这一条路上如果可以跟上帝求，你最想跟上帝求什么呢？
我的祷告也是真的更多的宣教士，更多的传道人，更多的教会都能够到非洲来传递，来宣教。我也相信在非洲更多的人得救以后，日期满足了，基督就要再来，就像圣经说的，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我相信非洲是我们华人很容易也必须要去接棒以及去经营的，所以我的祷告就是，我如果可以靠主的恩典可以在那边不单是 long stay 甚至于是forever stay， 那我相信如果也有一些的同工，有一些的人可以跟着神的脚踪一起跟我们踏进这个非洲这个脚掌所踏之地，让神来使用，让神来祝福。那我相信呢，真的圣经说的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相信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可以带动神的恩典祝福30倍、60倍、100倍让神的祝福能够满满的在非洲这块土地。因为毕竟呢，我们也是亏欠了福音的债，那白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华人黄种人，我们黄种人是不是应该回应回馈，把福音带到我们的黑人弟兄姐妹朋友的当中，他们需要我们，因为白人不太能够再做了，是我们华人要起来做的时候了。所以我不走，我就在那边等你们，希望你们都来，谢谢。
所以牧师也就是跟上帝求要多一些工人去收割庄稼啊。那么除了收割庄稼的这些工人之外，如果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听了您的分享，特别也是有感动，想要尽一份心力来提供帮助的话，你最需要大家提供哪些方面的协助呢？
非常的谢谢。当然祷告是绝对的，也是必须的，也是首先的。从祷告的当中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连结，成为我们的代祷勇士，成为我们在后方的这一个看守兵器中心代祷者那我们也求主感动，有人可以为我们的非洲的宣教事工可以来参与，可以来支持，可以来奉献。我们也需要一些的属灵的书籍 DVD 的影片还是 CD 的影片，不论是见证的，不论是信息的等等，我们都需要，不单单是在我们那边的广播电台，在我们那边的社区等等，我们都也需要更多的文字的工作，媒体的工作都需要。那我们也盼望你们也可以到非洲看一看，你们来回的机票自付以外，我们愿意也提供你们在那边的短宣吃住交通，我们都帮你一起接待好让你呢有路可以来，有家可以回到非洲到地极，跟我们一起感受神的那个心意，神的旨意。我相信你来了以后呢，你再回来，你的生命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那边见到了神，看见了神的工作，看到了神的心。所以欢迎你们跟教会报名一起到非洲来，我们一起参与在这个神的大使命的里面。那也希望你们多跟我们联络。
所以不管是文字方面的福音的单章这些 DM， 或者是华文的圣经，或者是有影像的福音的 DVD 啦，或者 CD， 这些其实对于南非的一个宣教工作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当然段牧师更重大的一个呼吁就是欢迎大家都到南非去可以一起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感受上帝的同在。那么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段牧师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在云彩飞扬里面做这么丰富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南非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的是段中义牧师的分享。段牧师分享了他和师母实际到了南非宣教之后的种种情况，有很多因社会治安不良所潜藏的危险， 有凡事得自己来开拓的艰难。能够去协助的长期宣教士其实并不多，宣教的对象又是来来去去的形态，比起其他领域的宣教工作，困难度显然更高。但是宣教工作就是凭着上帝的爱不断的拓展。段牧师很有使命感，希望在非洲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教会，可以就近协助所有有需要的华人，也希望大家提供各式福音工具来造就当地有需要的华人。段牧师更召唤大家都到南非去宣教。段牧师还期望自己在南非宣教是 forever stay 呢，也就是永远继续下去。这样坚定的心志力量到底从何而来呢？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想这就是原因了。衷心的期盼你我都有从神而来的使命感，并且凭着上帝所赐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就如同段牧师所体会的，走在神心意里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这应该也是大家最想要拥有的人生。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段中义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于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 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